贾琏此时没好意思，只是讪笑道：“
哎，你们别胡说了，快盛饭来吃，还要往甄大爷那边去商议事呢。”
凤姐道：“可是，别误了正事，刚才老爷叫你说什么？”贾琏道：“
就为省亲的事。”
凤姐忙问道：“省亲的事竟准了？”贾琏笑道：“
虽不十分准，也有八九分了。”
凤姐笑道：“可见当今的隆恩呢，历来听书看戏，古时从来未有的。”赵妈妈又接口道：“可是呢，我也老糊涂了，我听见上上下下吵嚷了这些日子，什么省亲不省亲，我也不理论他去，如今又说省亲，到底是怎么个缘故？”贾琏道：“
如今当今体贴万人之心，世上至大莫如孝字，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，不在贵贱上分的。当今自谓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，尚不能略尽孝意，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，抛离父母，岂有不思想之理？皆父母在家思想女儿，不能一见，倘因此成疾，亦大伤天和之事，故启奏上皇太后，每月逢二六日期，准其交房眷属入宫请候省事。”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，深赞当今至孝纯仁，体天格物，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旨谕说，交房眷属入宫，未免有关国体遗志，母女尚未能切怀，竟大开方便之恩，特降谕诸交房贵戚，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，凡有重与别院之家，可以驻避官房者，不妨齐请内廷栾舆入其私地，庶可尽骨肉私情，共享天伦之乐事。此旨下了，谁不踊跃感戴？现今周贵妃的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，修改省亲的别院呢，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，这岂非有八九分了？
赵妈妈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原来如此，这样说起，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大小姐了。”贾琏道：“
这何用说，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？”
凤姐笑道：“果然如此，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。可恨我小几岁年纪，若早生二三十年，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驳我没见世面了。说起当年太祖皇帝访顺寻的故事，比一部书还热闹，我偏没造化赶上。”赵妈妈道：“哎呦，那可是千载西逢的，那时候我才记事儿，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建造海船，修理海棠，只预备接驾一次，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。说起来……”凤姐忙接道：“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，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儿，凡有外国人来，都是我们家养活，粤、闽、滇、浙，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。”赵妈妈道：“那是谁不知道的，如今还有个口号呢，说东海少了白玉床，龙王来请江南王，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，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，哎呦呦，好事派，独他家接驾四次， 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，告诉谁也不信的。别讲银子成了土泥，平时世上有的，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。罪过可惜四个字，竟顾不得了。凤姐道，我常听见我们太爷说，也是这样的，岂有不信的？只呐喊他家，怎么就这样富贵呢？赵妈妈道，告诉奶奶一句话，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，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？
正说着，王夫人又打发人来瞧凤姐吃完了饭不曾，凤姐便知有事等她，忙忙地吃了饭，漱口要走。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，东府里荣强二位哥来了。贾琏才漱了口，平儿捧着盆罐手，见他二人来了，便问说什么话。凤姐因一止步，只听贾蓉先回说，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，老爷们已经议定了，从东边一带接着东府里花园起至西北，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，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，已经传人画图样去，明日就得。叔叔才回家，未免劳乏，不用过我们那边去，有话明日一早再请叔叔面议。贾琏笑说，多谢大爷费心体谅我，就从命不过去了。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，盖造也容易，若采至别的地方去，那更费事，且倒不成体统。你回去说这样很好，若老爷们再要改时，全仗大爷见阻，万不可另寻地方。明日一早我给大爷请安去，再议细话。贾蓉忙应几个是是是。贾强又近前回说，夏姑苏请聘教习，才买女孩子，置办乐器行头等事，大爷派了侄儿带领着来管家两个儿子，还有善聘人补顾修两个亲客相公一同前往，所以命我来见叔叔。贾琏听了，将贾强打量了打量，笑道，你能够行吗？这个事虽不甚大，里头却有藏业的。贾强笑道，只好学着办罢了。贾蓉在身旁灯影里巧拉凤姐的衣襟，凤姐会意，因笑道，
你也太操心了，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，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。谁都是在行的，孩子们已长得这么大了，没吃过猪肉，也看见过猪跑。大爷派他去，原不过是个做道钱儿，难道认真的叫他去讲价钱会经济呢？依我说很好。
贾琏道，自然是这样，并不是我要驳回，少不得替他筹算筹算。因问，这一项银子动哪一处的？贾强道，刚才也议到这里，赖爷爷说竟不用从京里带银子去，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50,000银子，明儿写一封书信汇票我们带去，先支30,000两，剩20,000存着，当置办彩灯花烛并各色连制帐幔的使用。贾琏点头道，这个主意好。凤姐忙向贾强道，
既这样，我有两个在行妥当人，你就带他们去办，这个便宜了你呢。
贾强忙陪笑道，正要和沈娘讨两个人呢，这可巧了。因问名字，凤姐便问赵妈妈。彼时赵妈妈已听话听呆了，平儿忙笑推她，才醒悟过来，忙说，
一个叫赵天良，一个叫赵天栋。
凤姐道，
可别忘了，我干我的去了。
说着便出去了。 贾蓉忙跟出来，悄悄地向凤姐道：“婶娘要什么东西，吩咐了开个账给我兄弟带去，按账置办了来。”凤姐笑道：“
哼，别放你娘的屁，我的东西还没处料呢，稀罕你们鬼鬼祟祟的。”
说着一径去了。这里贾强也是问贾琏：“要什么东西，顺便支来孝敬。”贾琏笑道：“你别兴头，才学着办事，倒先学会了这把戏，短了什么，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，且不要论到这里。”说毕打发他二人去了。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，贾琏乏了，便转与二门上一应不许传报，俱待明日料理。凤姐至三更时分方下来安歇，一宿无话。次早贾琏起来，见过贾赦、贾政，便往宁国府中来，和同老管事人等并几位世交门下清客相公审查两府地方，善化省亲殿宇，以免参夺办理人丁。自此后各行匠役齐全，金银铜锡以及土木砖瓦之物搬运移送不歇。先令匠役拆宁府汇芳园墙垣楼阁，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，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已尽拆去。当日宁荣二宅虽有一条小巷戒断不通，然这小巷亦系私地，并非官道，故可以联络。汇芳园本是从北墙脚下引来一股活水，今亦无烦再引。其山树木石虽不敷用，假设住的乃是荣府旧园，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。如此两处又甚近，凑来一处省许多财力，纵有不敷，所添有限，全亏一个胡老民工好山子也，一一筹划起造。贾政不惯于俗物，只凭贾赦、贾珍、贾琏、赖大、来生、林之孝、吴新登、詹光、程日兴等几人安插百步，堆山凿池，起楼树阁，种竹栽花，一应点景。一应点景又有山子野制度，下朝闲暇不过各处看望看望，最要紧处和贾赦等商议商议便罢了。贾赦只在家高卧，有借斗之事，贾珍等或自去回明，或写略节，或有话说，便传呼贾琏、赖大等来领命。贾蓉单管打造金银器皿，贾强已起身往姑苏去了。贾珍、赖大等又点人丁开册籍、监工等事，一笔不能写到，不过是喧甜热闹而已，暂且无话。且说宝玉竟因家中有这等大事，贾政不来问他的书，心中自是畅快。无奈秦钟之病日重一日，也着实悬心，不能快乐。这日一早起来才梳洗了，意欲回了贾母去望候秦钟，忽见明烟在二门照壁前探头缩脑。宝玉忙出来问他做什么。明烟道：“秦相公不中用了。”宝玉听了吓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我昨儿才瞧了他还明明白白，怎么就不中用了？”明烟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刚才是他家的老头子特来告诉我的。”宝玉听了忙转身回明贾母，贾母吩咐派妥当人跟去。
到那里尽一尽同窗之情就回来，不许多耽搁了。
宝玉忙出来更衣，到外边车有未备，急得满厅乱转，一时催促的车道，忙上了车，李贵、明烟等跟随，来到秦家门首，悄无一人，遂蜂拥至内室，吓得秦钟的两个远房神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。此时秦钟已发过两三次昏了，已一则多时矣。宝玉一见便不禁失声，李贵忙劝道：不可不可，秦相公是弱症，未免炕上挺扛的骨头不受用，所以暂且挪下来松散些，哥儿如此岂不反添了他的病。宝玉听了方忍住近前，见秦钟面如白蜡，和睦呼吸，辗转枕上。宝玉忙叫道：金哥，宝玉来了。连叫了两三声，秦钟不睬。宝玉又叫道：宝玉来了。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，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待凶，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锁来捉他，那秦钟魂魄哪里肯就去，又纪念着家中无人掌管的家务，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，因此百般求告鬼判，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，反叱咤秦钟道：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，岂不知俗语说的，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，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，不比阳间沾情故意，有许多关爱处。正闹着，那秦钟魂魄忽然听见宝玉来了四字，便忙又央求道：列位神差略慈悲，让我回去和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了。众鬼道：又是什么好朋友？秦钟道：不瞒列位，就是荣国公孙子，小名宝玉的。都判官听了先就吓慌起来，忙喝骂鬼使道：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吧，你们断不依我的话，如今等的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才吧。众鬼见都判如此，也皆忙了手脚，一面又抱怨道：你老人家先前是那等雷霆火炮，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，依我们愚见，他是阳我们是阴，怕他亦无益于我们，毕竟秦钟死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